欢迎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很多听众朋友呢祝福康宁老师生日快乐，我上个礼拜专门没说。
哦，
对啊，专门没说，就让听众朋友，如果你记得就记嘛，这个我们不好意思说。
哦，对啊，其实生日也没有
什么特别。所以现在有人说了就可以说了吗？
你不是在直播的时候有说了吗？
是听众朋友说。
哦，真的，谢谢听众朋友的。
还有文慧老师说。
爱心。
我没说，我保护您。
哦，好好好，谢谢万峰。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开心的，有朋友记得自己的生日嘛，对不对？
你老了一年就变了这个长青人士了吗？
哦，
对啊，就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新的栏目要推荐，就是给你这样的父母啊，也是长了一岁的人了。
嗯，
就是呢我们亲情不断电就有一个晚风习习爱长青，一起来啊。哎，我都说不出来。
孝
敬父母，为什么今天都说不出来呢？
哎，就是万峰你不够爱父母啦，你不够孝心，所以呢你要学习，
哎，
把这个呢孝心挂在嘴边，能够讲得顺。
对呀，啊，连说也说不顺。可能证明我们华人男性就只会做，
啊，
就做做做做做，服侍很多。
啊，对对对，有时候你知道吗，
啊，
妈妈呢是要哄的。
对呀，
啊，说一句话呢比起做什么都有用。
对呀，啊，所以我就做什么呢，我只是替他买快递啊，买东西啊，送到他家，
啊，
然后呢就有什么替他修手机啊，都是只是
做。我相信万峰还是很爱父母的，
只
是
做了，
就
是，没说
啊。对，有些人就是不懂表达，那我们就要学习知道每一个人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有的人是做事情嘛，
嗯，
有的人就是说嘛，有的人就是精心的预备嘛，或者礼物嘛。那我们都懂得来就是从他们这种的爱心里面去欣赏。我这一次生日呢，说实在也是觉得自己很被爱。
嗯，
因为呢，
啊，
家人呢为我预备了一个秘密的生日会。
哇，
晚上呢带我去一个地方，哇，到那个地方就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呢有好多人在那里。
哇，大派对啊。
对啊，我的家人啦，还有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啊，然后呢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哇，好多人。我都没想到这么多人一起来为我庆祝生日，好开心啊。
你家都是厉害的，我就没有。
你来做咯。
我妈的生日就差着康宁老师一点点我就跟她吃个饭，就这么简单。
哦，我们不单吃饭了，还玩游戏啦，还有很多活动啦，
没有，
还有这个播片啦等等的。哇，我就觉得搞得这么大这么开心。
哇，啥都没有，
所以就有很有记忆。
不过呢近期呢我跟我岳母去吃饭的时候呢，
嗯，
有一位教会的姊妹呢也顺带一起来吃饭，因为也是朋友嘛。然后呢他就很努力替我们翻译岳母跟我们说的话，因为可能有些时候呢他说，
哦，
哎呀你岳母呢这样表达呢他也是很爱你们，但是他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哦，
就好像有些时候呢父母也是得跟这个儿女呢有翻译来沟通
就是这个语言差，对不对？不是因为说方言听不懂，而是呢那一种表达方式就不一样。那亲情不断电呢这个的特辑就是要送上夏日的经典，让我们一起了解父母更多，让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但有可能也曾经呢不会表达而伤害了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得到医治呢？而且更懂我们的父母呢？就一起来听这个节目了。
好，那现在到从蒙召到结果，一个韩姊妹她努力读书终于毕业了。
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我是韩姊妹，感谢神的恩典，当我收到老师发来的成绩和评语时，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乐。回想这五年的求学之路，实在充满坎坷。2018年，我开始学习，记得当时考了3次才正式入学。由于理解能力有限，答题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后来，因着打工和教会侍奉的忙碌，再加上自身的软弱，我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身心灵都感到极度疲惫。再后来，婆婆生病，我全心照顾她，直到她离世。婆婆走后，我的身体也严重透支，整夜无法入睡，一天最多只能睡2.5小时。我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体重从124斤骤降至84斤。因身体状况特殊，我无法服用任何药物，只能每天靠着祷告度日。那段经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我甚至不想活，只盼望主快来接我回天家。然而，就在我最软弱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让我重新站起来，继续答题。奇妙的是，当我专注于做题时，身体的痛苦竟会减轻。就这样，在病痛中，我竟然顺利完成了学业。更让我惊叹的是，病中答题时，我反而感觉题目变得容易，答题速度也快了许多。我深深体会到，神的恩典如云彩般环绕着我。如今，我不仅顺利毕业，身体也奇妙地康复了。这五年的学习让我在灵命上得到极大的帮助与造就，我学会了如何讲道，也看见自己在侍奉上的不足，以及教会中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虽然已经毕业，但我深知自己灵命仍如婴孩，需要不断成长与学习。感谢神的恩典，良苑的课程如同一个宝藏，内容全面而丰富。即便毕业了，我仍在常常聆听老师的讲课的。我是韩姊妹。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我问你，你也问我，我回答你，你也回答我，身份换换换，我的家让我放完。
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家人我访问，我是本期主持清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满有主的丰盛恩典、多才多艺的小倩姊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一位90后的传道人。
呼召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和我的家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在我本身的一个 思想当中其实并没有思想服侍呀，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去担任这个传道人的这一个角色，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小。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整个信仰其实是被带动，而且是耳濡目染的一个信仰，因为我的母亲然后和我的父亲，然后他们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都是有这个信仰在里面。其实关于在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服饰，包括唱歌啦，然后弹琴啦，包括刚刚就是弟兄讲到的写字啦，这一种其实我觉得都是上帝的一个恩赐。因为最开始接触弹琴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也是教会当中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一个牧师让他的女儿去教教会里好多的人去弹琴。我当时就特别想学，因为从小就比较喜欢钢琴。其实那段时间确实对于我服侍还有我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大的一个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讲台还有诗班是我最常常服侍的一个地方，因为一旦我的声音发不出来了，然后我就突然之间觉得不知道自己能去做什么。那一段时间其实我的发声是特别受限的，就是连轻声的一个赞美，连我们就是声乐当中最经常练习的打嘟呀发嘶的声音，然后我都发不出来。
上一集我的家人我访问，清风孝弟兄访问了一位90后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小倩。上回访问了他加入侍奉的经过，还有声带曾经有严重问题的经历。本集继续有这位小倩传道的访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都知道你家弟兄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要料理家务，要做饭，又要陪伴教导两个孩子，还要持续教会的各样的服侍，会不会常常有疲惫无力的时候？每当疲惫无力的时候，你是如何依靠主的安慰的？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包括服侍呀、家庭呀，其实单独分开来讲的话，其实都还好。服侍的话，也不是很累。如果单独在家里带孩子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服侍和家庭一起连接起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特别累。其实坦白来讲，就是独自兼顾家庭还有教会的一个服侍，就是经常会有就是累到疲惫不堪的那种地步。有的时候回到家呢，然后还得洗衣做饭，然后还得陪伴教导两个孩子。那甚至有的时候晚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聚会，然后无论是实体的，然后还是线上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孩子睡下之后，很多的时候自己就是累到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虽然说我们知道就是祷告是属灵的呼吸，那我们不祷告怎么有力气呢？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躺下之后，你连起来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就是心里。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个单子一个压力，也会生出很多的就是委屈，然后偶尔也会觉得就是担得很重。因为在我真实的感受来讲，其实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上山去与上帝相遇，那在服侍的时候其实那个都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因为在和弟兄姐妹之间呀，然后和弟兄姐妹的交流互动，其实心里是特别的有力量。但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是最累的呢？就是你从出了教会门回到家的时候，那个环境还在那里，就是这个你回到家之后你还要面对孩子，然后面对家务，面对家里乱糟糟的一切，就是所有的都是你一个人，你知道连接不上。就是当你连接不上的时候，你里面就会觉得特别的累。为什么？因为觉得哎，我还不如单独在教会里服侍，这样没有任何的重担，哎呦，一门心思的光去扑到教会里的服侍，就觉得特别的轻松。但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上帝才一次一次的提醒你，在教会里根本不叫服侍，你回到家才是真正的服侍。所以当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里面就是从路上就开始调整自己的那一个状况。很多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工也在分享，就明明我们出去聚会的时候是很喜乐很开心的，但是回到家之后感觉那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其实那就是真正的合唱就来了，真正的服侍就来了。但是 每当在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谨记我的第一时间的一个服侍的合场，就是我的家庭，然后孩子，就是包括我们家弟兄不在家的时候，那孩子家务都要妥当的安置，然后再去投入教会的服侍。其实不能够因为服侍教会去忽略自己的家人，那每一天都要平衡，就是我和教会之间的这一个连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自己有力量。而且就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传道人，我不能够在教会是一面，然后在家里是一面，也是这一句话，上帝时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亮光提醒我，就是你不能够去讲给别人，但是自己却行不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上帝这样去给我提醒的时候，里面那些就是焦虑吧，然后还有就是面对家庭的这种焦躁，然后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呀，慢慢的可能就会抚平下来。因为要做，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能够在讲台上讲的这么神圣，然后回到家之后又是另外一副面孔。
感谢主的恩典。有首歌的歌词写得好，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每次小组聚会的时候，经常看到你家两个宝贝安心和牧西，这两个孩子非常的优秀，小小年纪就懂得祷告敬畏神。在家庭教育上，你是怎么把信仰融入一日三餐日常琐碎里，带领小孩从小亲近主呢？
就是我自己感觉我的信仰是传承，但是到了我的孩子这一代的时候，其实信仰与我来讲也是一种传承，就是并没有刻意的去给孩子灌输很大段的一个道理，或者是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他们也记不住，但是就是把信仰揉进就是一日三餐的一个里面，然后包括我们朝夕相处的细碎的一个日常里，就是每当我自己想躺下睡觉的时候，不想有这样属灵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哎，我就会想到，如果我妈妈小的时候没有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耳濡目染的一个信仰生活，我怎么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呢？我又怎么会传承到我这一代的这个信仰？所以我在带着他们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养成祷告的习惯，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但是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每天晚上，有的时候他们睡得早了，然后他们可能就睡了，但是他们现在养成了一种习惯呢，就是在遇见任何的事情他们会祷告，包括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遇见问题遇见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会祷告，他回到家就会给我分享，他说妈妈今天我祷告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出门路上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两个孩子就说妈妈我们一起祷告吧。哎，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然后我也做到了，然后就是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所以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能看见就是妈妈在依靠主的一个生活状况下耳濡目染的时候，然后自然也会生出对神单纯的一个敬畏。所以父母的信仰生活其实就是孩子最好的信仰生活。
是的是的，你讲的非常好，这一点真的是也需要细心，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教育孩子也是一门学问，这一点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你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尤其是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坚持服侍主，甚至为服侍身体受过亏损的弟兄姊妹，分享一段来自主的安慰和勉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家人们，那很多人其实和我一样，都是一边扛起家庭的这个柴米油盐，而且一边尽心的去摆上自己的服侍，那甚至也有的人长期的付出，然后身体也会落下很大的一个亏损。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坚信我们每一份付出其实主都清清楚楚的看见，我们也不要觉得就是家庭的琐碎啦，还有服侍的一个微小就觉得毫无价值。其实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合场当中，我们只要是出于爱主的心，然后神都会在我让使我们在永恒的里面得赏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交托，就是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完美，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有限的人，那我们主也不要求我们硬扛我们的重担，他只要求我们时常来到他的面前。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第三个，就是我们身体因着服侍受损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沮丧。就像之前我的声带受损的时候，外在的条件的限制其实并不能够拦阻我们服侍的 服侍的一个心。那恩赐在主的手中，他也会为我们预备何以不伤身体的一个服侍的一个道路。那其实最后劝勉大家，就是彼此的扶持，那肢体之间要多一点包容带导，我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天路，重担可以互相的分担。也愿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重担，单单的依靠主，然后在家中教会里持续活出为主做见证，然后即便平凡琐碎也能够开出恩典的一个花朵。愿主赐下够用的平安还有力量给每一位正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们。
非常感谢小倩姊妹真诚又温暖的分享，我们看见了主在一位普通母亲热心服侍的传道人身上满满的恩典、够用的力量，还有奇妙的医治。他站在讲台分享主道，用琴声、歌声赞美主，以秀丽字迹书写心意，靠一餐餐饭菜温暖家人。即便身体曾经因服侍受损，主也亲自修复。愿此刻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常常领受主的安慰和保守，明白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劳碌之中也能寻得他所赐的安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的家人无访问，我们下次再见。愿主的平安常与大家同在。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iRadio @ liangyou.net。
现在呢还是刚刚好八月的时候啊，我们呢还是收到一群弟兄姊妹呢可能晚了几天听台庆节目，然后呢给我们发的信息、
哦、对，还是我们很开心的时间一起庆祝，不管什么时候，这个77年台庆77年一直延续一年的嘛，
对
不对、啊、
了。所以呢康宁老师呢，我读一个挺好的，这个5930手机尾号啊，他是白姊妹，她说呢，我是通过收音机认识的良友电台，是在1996年听的良友电台。第一个节目呢是周广亮牧师的点一盏心灯。
哇。
啊，然后呢还有孙大中的与神同行、嗯、感谢神30年的带领，空中辅导书香原地绝妙当下生命四季线上今天拥抱每一天青春凉拌这一颗清新认识你真好等等节目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我很喜欢听，感谢良友电台，愿神赐福良友电台节目越办越好，把福音广传神州大地，拯救更多人的灵魂。恭喜周清峰老师成为良友电台新台长，神必赐福给台长，带领众同工啊，把电台节目办
得更好。看得出这一位白姊妹真的是我们的铁粉呢，从96年的老节目一直数到现在，还新任台长都数得出来，厉害。
对了，所以白姊妹，你有没有学康宁老师呢？生日。搞一个大派对，你就可以为你听良友电台30周年搞一个派对，邀请你很多朋友一起来吃饭，然后呢在当中就请他们一起来听电台，下载我们的新的 APP。
我们电台77周年的派对他已经来参加了、
这个是电台办的嘛，但是你自己听了30年嘛，也可以搞个派对、请你最好的朋友一起来吃饭，
不要给他压力好不好万峰。好，那我也来读另外一个听众朋友，手机尾号8848的朋友也是用收音机听的、他说我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良友电台节目，我是广播爱好者也是收音机的爱好者，更是忠实的良友电台听友，从95年就开始收听柜台的节目啊，愿圣灵永远充满每一位的信徒。
好，感谢神。那1041呢是孙听众啊，他说呢你们身体健康万事胜意，祝福神与电台77周年同在， 福音广传，还有呢这个2823曹弟兄呢就说特别呢要给新任台长打气勉励，还有向卢文前任台长还有赵群前任台长好好去学习，你要记得啊，你带领同工团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有十几亿的华人呢，无神论还没有信主，你我一起努力加油，是曹弟兄的分享。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很特别，这个故事啊，他手机尾号8502，他就说呢，他是谷中百合啊，他是91年的时候刚刚加入工作，喜欢听收音机的，当地的经济台呢就在那边发表了一个文章，有一位听众呢听到他的文章以后呢，就按着他工作单位的地址呢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呢就介绍他收听益友电台中波1566千赫的，他就开始收听，而且就因为这样信了耶稣。
哇，听广播信主啊。
哇，对啊，而且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介绍给他的，那信里面呢就介绍这个电台嘛，然后呢他因为这样信了耶稣，找到了教会做礼拜，接着呢他就报名读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是听收音机来学习的，通过航空挂号的方式把作业寄给电台，老师们给他批改以后呢再寄回给他，他本科毕业后又晋升的去学习这个课程了，而且呢取得了晋升学习的这个课程文凭。
哇，
他开始带领了聚会点查经，在教会讲道，他信主以后呢还把家人带到主的面前，也把良友电台介绍给很多人，良友电台对他来说是深恩大爱，衷心的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所以你
这个见证简直就是模范了，
就从零开始到现在牧会啊，所以你也可以搞一个庆祝收听良友电台35周年的派对。
哦，对哦，91年了，
对对对，
所以今年刚好35，
可以搞个派对啊。
太厉害了，你比我还早认识良友电台。
对，比我还早，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孩。
对啊，我还没来良友电台，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特别，一个不认识的人因为听到你的故事然后给你介绍。
嗯，非常感恩啊，你不介意的话呢我们也可能会把你的故事呢跟我们的支持者
朋友
支持者来分享，因为呢他们也很想看到你这样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对，
我很想了解，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回那一位介绍你听电台的那位姊妹，
是写信来的吧？
有回邮地址可以给他成为笔友啊，
对对对，跟他搞个派对庆祝35周年前你的生命改变。
我觉得即使不搞派对你可以对他也表达一份感恩啊，他改变了你的生命嘛，对不对？
嗯，对。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9402呢，他说我是下载一个圣经的 APP 呢，看到上面有良友电台的信息，就很感觉想了解，就上网搜了，就发现网址，一听就喜欢上，现在每天都听良友电台，真的太感恩了，使我时时都得到喂养，无论是属灵的生命或者生活上，也分享给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感谢电台每位老师的辛勤的付出
啊，真的是太好了，听到看到这种种的见证，我要归荣耀给神。
对，
这个不是良友电台多么伟大多么重要，而是上帝使用我们这个很微小的器皿，很卑微的器皿，然后能够祝福这么多人。
对，核心呢我们都是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核心，我们每一个同工呢只是那个少少的小小的士兵啊，为神打仗。
我连士兵都不敢说，我是小小的罪人。
好，打扫的。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打扫的万峰，
我是打杂的康宁。
拜
拜
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